啊哈，这里是播客不靠谱呀，我是奇亚，奇奇怪怪的亚。哎，本期我拥有了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呢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 BBS 独家冠名赞助的。因为上一期我那个蛋蛋他们一直吐槽我没有麦克风，然后我有一位网友就热情的给我拍了照片说，哎，他有一个麦克风，然后我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的征用了。在这里还是特别感谢一下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好了，然后本期的话是一个打工人的主题，我邀请了另一位朋友来跟我一起录制，以免大家觉得我好像只有蛋蛋和泡泡两个朋友，对吧？有请他自我介绍一下，之后就进入我们本期的主题。
Hello， 我是奇亚的朋友，我叫蟠桃，是王母娘娘那个蟠桃，不是外面水果店卖的那种很丑的蟠桃。
对，就是差不多是同一种东西。
嗯，
然后今天邀请他是我们又做一期打工人的辛酸往事，不是，也不是辛酸往事，就是打工的一个主题吧。我们俩都是那个互联网的那个从业者。也不是从业人，就是打工人，应该我们都是工作了刚好5年吧。然后我和蟠桃的那个工作体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我总是在换工作，蟠桃很稳定，他好像只换过一次工作。
对，我就是比较懒，
然后我的那个人设就是资深跳槽打工人，因为我好像数了数我经历过5家公司，我是经历过就是那种闪电入职闪电离职的人。
然后我跟他是完全不一样，我毕业到现在我只换过一次工作，第一家公司我待了4年，要不是逼不得已哦，真的公司不倒我不走。
等一下，第一家公司我们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你待了4年？
我待了4年，你比我先走啊，你可能待了3年，但后面2年你又换了好几个工作是吧？
哦，对对，是的。就要说一下，我这个资深的这个 title 并不是我主动努力去获得的，就是莫名其妙我就能获得这个 title 的。因为换工作其实也不是我主动的，我感觉我总是被迫，就是我要换工作，然后我又也不知道为什么蟠桃他被迫的这个概率这么小。
不是，这个我要
能坚持，
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职业性质的不同，你的职业其实是会有猎头或者怎么样叫你们来就是面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这种就不太会有人来找我们，除非我们自己主动的去面试，而且还要改好自己的作品集然后再投然后再面试，而且还要去过去面试，我们连视频面试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会比较麻烦。
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诱惑比较多是吧？
是的。
我这到底是啥工作？然后我觉得经常换工作的话其实非常痛苦，因为我的那个职业特性，因为我的面试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他会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专业方面的问题，然后他考察你专业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就得准备，就像第二天你要考试你就得期末复习，然后我的话一般就是这种预习的感觉，我就觉得很难。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换工作是很可怕的事情，虽然他刚才说什么会有猎头来找啊什么的，感觉好像很多诱惑，但是我一般不会因为这种原因就跳槽，因为刚才说面试很可怕。还有个原因就是我有社交恐惧症，我感觉要去融入一个新的团队新的公司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打招呼。
但是你换了之后
当
然感觉你也是如鱼得水啊。
那只能说明我运气比较好，就是遇到人都很 nice， 每次换工作都是还是得到不错的那个就是收益吧。那我有个问题，那你不会对那个就是收入有一些期待吗？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的你也不会跳槽吗？
哦，这个就是我在第一家公司为什么待那么久，就是因为我每一年他都有给我晋升加薪，每当我想要换工作的时候他就会给我晋升然后再给我加一点薪水。
哦，so good。
然后又心动了，可以，那好像又可以再待一待。而且我在上一家公司的话，公司的那个同事氛围都比较好嘛，然后而且也是相处了这么多年的，虽然说后来走了很多人，但是一些就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人都还在嘛，所以就还能就能一直待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点吧。
嗯，那说到收入我就要说一下年终奖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互联网公司的年终奖是能拿到就是看运气？
真的，你知道刚毕业的时候我以为这种东西都是约定俗成的，就是一定会有的。
对因为 HR 就会跟你说，比如说我们是十几薪，然后呢没想到他就是很容易就会发不满，甚至他可以不发。
是的，在一个公司待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什么奖金什么的全部都是空的，只有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才是你真正拿到的东西，其他都是说不准的，你拿到了只能说明运气好吧。我在上一个公司可能拿过两年的年终奖吧，是吧？
对，反正我是拿过一次，
应该是有两年吧，一次还是两次来着。
我是拿过，在你的那个工，就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个公司，我应该是拿过一次，第二次我是强行给自己发的年终奖，因为当时刚上刚刚好赶上裁员，然后组内会有几个名额，全都你就自己报名。然后当时很奇怪的是，就是大家也不敢报名，因为感觉好像快过年了，也不敢就是上赶着去的要求裁自己。然后我就是
你居然。
然后我居然就这么胆子大，然后我就强行拿到了 N+1， 发了一个很不错的年终奖，就是比平时发年终奖还要多的那种。
主要是你们还有这个报名这个事情，我们连这事情都不知道，全部都是被动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到底是谁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这样换工作的话，你也很容易拿不满年终奖，因为就算他是这个公司比较 OK， 他也会就是按你的那个入司年龄来算你的年终奖，因为你换工作的话肯定就是这一年你是工作不满一年的，那样他年终奖也会打折。
那是的呀，而且像你的年假什么的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些公司可能是你入职就有5天年假，一些公司你要待满一年都不止，你待满了一年你的年假生效了，但是你要到那一年的年底再过了那一年才统一发那5天的年终奖。
哇，是年终奖吗？不是年假吗？
啊，不是年假，讲错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钱，你。
啊，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哎呦，年终奖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我在上一个公司，后面公司根本发不出年终奖了，然后就以降薪和什么不发年终奖，然后来达到公司的收支平衡。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换了一个工作之后，这边的公司他给你发了年终奖，但是他到账户上的钱到账之后才发现好像比想象中的少了一半，然后他才发的通知，他说就是另一半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啊今年没有什么产出，然后要到年终再进行考核再重新发，就是中间的中。然后
就是一次一笔年终奖发两次呗。
是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就爽快的下另一半就是年终就给你发，我是年终再重新考核，然后他那个重新考核你不一定你到时候又是什么分嘛。然后最坑的就是到了年终了，现在不是已经七八月份了嘛，到了年终之后这个事情就莫名的没有了，所以这些都是空的。
所以一个工作你会看重，你会很看重这个年终奖这个事情吗？
我其实不是那么看重，我还是比较看重他每个月开的薪水。
就是你更在乎 base 对不对？
那你换了这么多工作，那你找一个决定接那个 offer 然后进那个公司，你比较看重那个公司的哪些地方的？
哦，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我很看重那个公司在我心里的光环值。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现在的那个这个公司是一直以来在我心里有光环的。就是让
我
觉得能在这家公司工作太开心了，
我
太有成就感了。
我还记得你刚跟我上一个礼拜刚跟我说自己想要去那个公司工作，然后下个礼拜你就去面试了。 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就入职了。
对对 对, 对，这个特别巧。对，我一直跟别人说，某就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叫他 A 公司吧，就是我从毕业开始就是觉得他在我心里特别的高大上，也不叫高大上，就是很伟岸的一个形象。我感觉他改变了，就是方便了人类的生活，我觉得，然后对我跟我就很息息相关。
那这个方便了人类的生活就
啊，当然很多公司它都方便了人类生活，但是它的这个切入点是我最喜欢那个切入点，所以它在我心里有光环。所以从我毕业到那个，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公司，而且当时我同事里面也有他们的家人也会在那个公司工作，我就很羡慕。到后面就是我刚好跟潘导说，我想还是很想去那个公司。下一周就是我的那个大学的老师就问我想不想去，因为有个学长在那边要招人。当时其实也有点纠结，因为完全没有准备过，面试其实非常难，但是还是就是算了，就是拼一下，单车变摩托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去试了一下，没想到就是通过了，就这个的确很开心。
我觉得你在我这里也有光环，我感觉你真的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跟最近那个段子一样，就是你现在打开窗，你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对，现在真的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刮台风。然后那你呢？你如果换工作，你会比较看重什么呢？
我换工作的话，我会比较看重就是一个是面试你的主管吧，就首先你肯定会。面试你的肯定是以后要跟你一起工作的，或者说是，你的直接领导、直接上司嘛。然后我那时候选择这个工作的话，也是因为他就对我挺有信心的，然后觉得就挺想要我来他的公司的。他还会微信上跟我说什么，考虑好了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最主要是，可能那时候他给我的期望薪资其实也还可以。其他的话我比较看重就是公司不要有太多的那种考核什么的，你懂吗？
你就是条咸鱼，有一般咸鱼
就
不喜欢有这种考核。
真的，我就是想当一条咸鱼，然后我不喜欢很卷，我不喜欢我身边的同事每天为了展现自己加没加班然后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怎么样。
对，这个也是一个恶习，就感觉大家明明待着没有事情，但是却要待着那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我觉得同事其实很重要，像上一个公司他可能经常会搞996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如果同事关系好的话，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也不会觉得很累，我觉得还是在公司上班还是蛮开心的事情。如果说在公司里有让你不高兴的同事或者什么事情的话，在公司上班就变得很痛苦。还有一个的话，我要找一份双休的公司。
哦，你这个
刚说完996，现在就是说双休。
我感觉双休在我的脑子里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
双休的公司
响应国家号召，现在互联网公司都那个都取消996了，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头部公司都已经取消了。
但是在我找工作那个时候不是。
对对对，他就是
最近取消的。很多公司都取消大小周了嘛。
对，然后很卷的一件事情是，那些公司取消大小周之后，里面的员工都纷纷表示不同意。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他们那个最终的那个薪资收入的。
这个首先你的公司是
有
加
班
工资的，
对，
这个才会产生这种反对意见。那样子的话等于多了一份钱嘛，那肯定很多人不愿意就是少这份钱。而且他说取消大小周，但是平时的你的工作量不会减少呀，然后等于你平时可能要加班做你大小周要做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加班工资，那肯定他们会觉得很不满。
但其实我在想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工作真的需要996，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悖论。可能
我想要申请加班，我想要调休，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是互联网的败类。
你为什么要调休？你
我真的是
该工作
的
时候你想去干嘛？你要休来干嘛？
不是啊，你有调休傍身，很有安全感好吗？你以后有什么时候突然有什么事情， 没办法，只能请假。那你有调休，你不用扣钱呀。不然你
好
要因
吧，
为那个事情就，
可以
因为
了，
要扣钱就
你
不会
果然
那个。
是个败类。
我是真的是个败类。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不喜欢那种就会有很多价值观这种东西的公司。
那完了呀，你不适合去大厂了。一
我
般
本
大
来就
厂
不
都
喜
很
欢，
有价值观。
不是。然后他们会搞很多形式，就是宣传自己的一个什么价值观，然后有时候会让你写到你的考核里，然后你在这些价值观方面做了哪些事情。我就是地铁老人看手机，你
你这
说
样
这
吐
个，
槽确定没有关系吗？
我又不会给我同事看，
好，可以的，可以的。
我又不会给我同事提，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打工不好的或者公司的一些坏话，那
我
我
们
们
是
来
要
说一
夸他一
点，
下，是吗？现在。
对，说一点那个上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或者奇葩的一些人或者事情
啊，我觉得还是就是扩展了那个人脉圈，就
吧。
是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互联网公司那个圈子还是挺小，就是你进到一个新公司，你会发现，哦，你这个人跟某个人是认识的，然后呢，你跟那个人又是可能就是认识的，就是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家好像有注定要成为同事的这种命运。比如说那个泡泡就是我的前同事，然后蛋蛋是我的现同事，我们的名誉主播，就是。
原来是这样
非常妙，哦，然后我觉得我的现在工作的同事里都非常有趣，就是每个人都很有特点，比如说那个赞助我们这期节目的麦克风的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打那个音游的游戏，然后打得特别厉害，就那个游戏街游的游戏机你知道吧，然后是跟音乐相关的。然后他那个速度特别快，就那他那个打起来，我的眼睛都跟不上他的手，就是这种程度。
是什么？他是在哪里打？他在家里
对对，这就是他更奇葩的一点。一
啊？
般我们都是在那个游戏厅里面，对吧？
对对
那
对，
个游戏机嘛，很大的那种，对吧？他是一个把这种游戏机放到家里的人，对，
带回家，
就那一
绝
台
了！
贼大贼大。
这家得有多大呀？
那可能，反正就是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因为玩这个东西嘛，所以他会认识玩这个东西的一个很大的圈子嘛。然后那些人呢，大多都是比较年轻的，比如说是00后，还在读大学什么的。然后那些人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钱嘛，然后他们都会经常去到他家里面去打，他们都知道他家的那个密码，直接就进去了，就跟一个那个就是公开的那个游戏厅一样，特别的 open。特别大方，
所以你是不是之前经常去他家玩？
那倒也不是。我一般去的话，就是去玩他家的那个 PS4。后来他还把这个 PS4 也赞助我拿回家玩了，就是他一直是我的赞助商。
我感觉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哎，郭小龙虾是不是另一个同事啊？
哎，又是他，
又是他，所
对
以我
对
听
对。
到的故事就全都是
哦，
一
对
个
对，
人
他
啊。
还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他剥小龙虾特别快。两三秒，5秒钟吧，5秒钟他就可以剥一个小龙虾，还有那个皮皮虾，他只要，我还特地跟他学过，他只要一扯那个三个壳就能下来，但是我一扯就断了，就是这种效果。所以我们一般出去团建聚餐，如果我们吃到那个小龙虾或者是皮皮虾的话，他就是我们的那个首席剥虾员，就特别优秀。
对吧？我是说，你说来说去都是这个人，还有
啊，
其
对，
他人
赞
吗？
助商，对吧？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赞助商，就是我的同事总是成为我的赞助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太穷了。就是我另一个赞助商，他是赞助了我那个 Switch 游戏机，然后我就拿着他的那个 Switch 老是在公司玩。然后
然
他
后
这个
呢？
人呢，有一句名言就是“花钱买的为什么还要玩”，就是他一些东西买了就是放着吃灰。他并不去使用它，就他只要享受拥有的那个快感就可以了，就很
我
奇
感觉
葩，
我好像很多人都是，好像是有人会这样子的，
对吧？
拥
然后
有
我
就
就特别
是，
喜欢这种人，赶紧介绍给我。
你知道我有个同事也是，我觉得也是特别，然后他最近在那边疯狂磕那个 CP，他以前是一个没有工作就觉得。 非常痛苦的人，自从他开始磕 CP 之后，他每天就是无心上班，每天的喜怒哀乐都是跟着他 CP 的那些新闻走的。我说的这个人，他其实是个交互嘛，然后他非常的想要当产品，他平时也就经常会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就会一直帮他们就写很多东西，现在因为产品那边缺人，就直接可以转了嘛，转成当产品。那边的产品负责人给他的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不要跟业务方吵架就行。因为他这个人脾气非常之火爆，他在这边吵，他在这公司吵架啊都是出了名的。所以他的考核标准就是一个月不要跟业务方吵架。
但是我觉得产品有这个能力很棒呀，就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产品就是说服能力很强，怼谁都可以怼成功的那种。
但是你要是跟业务方怼，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讲一下，我还有一个同事吧，我还有个同事啊，我最近发现他的副业竟然是开一家情趣内衣的淘宝店。
可以这样销量好吗？现在就做这种行业。
哎，销量还行，因为他这种行业不需要推广，还有分主题的嘛。你这种类型的，他的竞品其实就不一定多的嘛。
哦，我觉得这个细分赛道还是很可以的。
对对对，然后只要你把那些关键词什么的打对，他就会精准的投放到你想要的那些人，你的那些人群。
对，听起来这个行业还不太卷，
感觉还是挺神奇的。他平时跟我们说他车上每天都会放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是开玩笑的，现在发现他说的是真的，他半年就有五个钻，感觉还可以。
哦，说起这个，我们现在搞副业一般都是买基金呀，不是吗？大家都是韭菜。
打工人的快乐就在于每天
看一下，对，那个到底是涨了还是跌了。
然后每天
跌了就开始骂人，涨了就开始夸他。
每天下午2:40的时候，都会有好几个同事的闹钟响，你知道吗？
哦，
就那个时间
要操作，
操作了。
对对对，
就大家
操作猛如虎，操作来操作去。
我
们说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和不太好的事情，要不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年那个打工的这些经历吧。
我感觉这些年的话就也有好有不好吧。反正好的话就是我在这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同事，有些人不是跟公司的同事其实是做不成朋友的，但是我比较幸运，我基本上跟同事私底下都还是能继续的约出来见面。
对，这我也是感觉就是同事相处还是比较融洽，不会有那种经常在网上刷到的那种好像都很敌对，就互相看对方很不爽的那种。
然后我这些年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一直就在舒适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要卷就是待在舒适圈就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你舒服就都是好的。
我也一直在舒适圈。我也很舒服呀。
不过我这些年啊，确实是对工作越来越没有什么激情了。
对，我也是，我总想躺平。我觉得躺平是我的最终理想。
刚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一直都会打工，就是走那条路嘛，就是在这个公司打工再去那个公司打工，然后一直晋升，然后最后连退休金都是在公司拿的。但是现在工作这么多年之后，我还是想就只是想当一个螺丝钉，我也不想说再晋升成什么岗位。觉得大家现在副业都要搞起来，以后打一份工是真的不够的。疫情之后我是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等到哪一天遇到什么瓶颈。
我的职业特性35岁是一个瓶颈。
谁不是啊，我们两个的性别特性。
哦，也
是，
这
也
是，对对对。
以前我没有这么觉得，觉得好像自己这样一步一步就好了，但是真的到了
最近，我看了一些，
就觉得
最近看了一些国产电视剧，也是发现女性这个就业非常的那个什么困难。
我觉得最近的电视剧越来越让你真的是恐婚、
就是、
恐育，
对对对，感受到这个压力扑面而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不能这么消极，要多跟那些积极向上的人学习。
我觉得我也不消极，只是我的想的那种努力的方向已经不是像在打工这一边了。我努力给自己找一点别的事情干干吧。就是你的工作 如果说可以早点下班，然后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做点别的事情，不是蛮好的吗？
我听到了广告位的那个气息，是不是要打个广告？来吧。
啊，什么广告？
你不是搞了一个副业吗？可以的。
对对对，我
万一有人听呢，对不对？
对，我最近开了一家，开了自习室，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去体验呢？
我跟朋友一起搞了一家自习室，就是提供给大家进行内卷。虽然说我很不喜欢这种氛围，但是我开了一家自习室，不好意思。
对，
对，就是主要是给一些毕了业或者说正在打工的人，他们其实想考证嘛，因为现在就业比较难，就是你需要身上有很多个证，或者说有很多的职称，然后你才能进更好的工作，所以反正不是特别说一定是给学生或者怎么样。然后我的自习室的话叫仓鼠自习室，然后在
并不知道在哪里。你可以说啊，你也可以不说，别人可以搜。
你知道为什么叫仓鼠吗？
因为你养了个仓鼠。
不是，那是因为仓鼠是谐音，它其实是藏书。
哦，我的天哪，你不说感觉没有人能 get 到这个点。
真的吗？
我反正是 get 不到。
我感觉还是挺妙的，但是这个名字不是我取的了。我接手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牌子了。我开的这家店在那个万达广场。
哦，可以的。好的，等会结一下广告费。
好的，那我们就聊这么多。
好的，那我们本期就到此了。
拜拜。
好的，送走了嘉宾，本期就是肉眼可见的紧张与尴尬，以及和嘉宾之间的不够默契，我们会继续改进的。那么下期见，拜拜。